好，我们继续看81卷讲义2352页，讲义2352页，忍辱摄五度。先谈，忍波罗蜜，含摄布施波罗蜜。菩萨行忍辱时，做这样的想法：如果众生来割截我的身体，那我就要赶快布施给他啊，不令众生得劫道之罪。就是说，你不要说我不给，那众生来算是那个劫道之罪了哈。为了避免让众生犯道罪，那你就舍给他啊。就是一方面行财施，二方面也护念他，不要让他得这个劫道之罪。或者修忍时，因忍而说法，这是法的布施，种种因缘分别世间涅槃，让众生能够愿离世间，能够心向涅槃，令众生安住六波罗蜜中，得众生忍，能以身来布施给众生，这是财施。那得法忍，深入诸法，又能够为众生解说，这是法的布施。那这样子，财施、法施这两种布施是从众生忍跟法忍所生，故名忍来含摄布施波罗蜜。再来，忍含摄持戒，菩萨行忍辱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这是忍辱。那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吝惜的啊，怎么会去恼害众生而破戒呢？是故因忍而持戒，怜悯戒众生啊，还想度化众生，令他得解脱。持戒名一切诸善法安立住处啊，戒是一切善法的基础。这是名为忍来含摄戒波罗蜜。再来，忍度含摄精进，菩萨于忍中身精进心精进，来行布施持戒禅般若四波罗蜜啊，是名精进。再来，忍度摄禅定，菩萨于忍中心调柔，不贪着五欲，摄心一处啊，我于一切众生能安忍如地。像地啊，大地的众生在上面践踏，他也不会抱怨了啊。那一些脏的东西啊，往里面倒，他也能够安忍不动啊。啊，这是安忍来含摄禅波罗蜜。再来，忍度摄般若智慧，菩萨之忍辱的果报啊，可以得到相好庄严身。菩萨修忍能够遮止诸烦恼，能够安忍众生种种的过失啊，能够体认领受一切身法，后得诸法实相啊。忍这个字啊，在梵文里面它同时包含两种意思，一个是在情感意志上它是安忍忍辱，另外呢在知见上它是深刻的体认，都是这个忍啊。所以它一方面能够安忍众生的加害，二方面又能够体认深刻的领纳诸法实相啊。这时行者心中得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就是对诸法体悟到不生不灭的智慧，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好，再来精进含摄其他的五度， 先总说菩萨住精进生诸波罗蜜。精进虽然是一切诸善法的根本，那如果离了精进，那善法就不可得了。但以精进力多生五波罗蜜而名精进生。好，那底下别说精进生五度，菩萨常行三种布施，未曾弃舍。哪三种施呢？就财施、法施、无畏施，就是不断的精进行这三种布施，这是精进恒摄布施波罗蜜。再来，菩萨善身口正业，直向佛道，他不贪着二圣的涅槃，这是持戒波罗蜜。再来，勤行精进，时有人来毁坏菩萨道，菩萨能够安忍不动，这是忍波罗蜜。在菩萨虽行种种语法，心不散乱，一心念佛的一切智不散乱，这就是禅波罗蜜。那有两种精进，一个是动精进，一个是不动的精进。动向的精进就是身精进、心精进。那另外不动的精进呢，就是灭一切戏论，身心不动。身心不动意思就是他虽然身精进，但是不执着身。心精进，但是他不执着心在精进，就灭住灭一切的戏论。菩萨虽勤行动精进，也就是身也精进，心也精进，亦不离不动精进，就是不执着身精进，不执着心精进，灭一切戏论相。这样的不动精进，那必须要般若相合，才不会执着身精进、心精进。这样的不动精进是不离般若波罗蜜的。再来，禅定度设五度，菩萨入禅定，慈悲心力故，施一切众生无畏，这是无畏施。或禅定力故，菩萨能够变化种种宝物，如须弥山，充满一切，又降种种的种花香等来供养诸佛，还有施给贫穷的众生衣服饮食等，这些是属于财施，上供诸佛，那下施给贫穷众生等。或入禅定中为十方众生说法，这是法布施。所以菩萨入禅定，他又行无畏施、财施、法施，这是禅定含摄布施波罗蜜。此中随禅定行身口善业，那又离二圣心，这是持戒波罗蜜。菩萨的持戒，他是行十善呢，又离二圣心，这是菩萨的持戒波罗蜜。在菩萨入禅定，得清净柔软乐，能不贪着禅位。虽然他入禅定，但是不贪着禅定力故，能深入诸法空，能够领受这空法而心不疑悔，这是忍波罗蜜。菩萨忍入时，欲起诸三昧，如超越三昧啦，还有狮子奋训三昧等无量菩萨三昧，不休不息，这是精进波罗蜜。在菩萨禅定力故，心清净不动，能入诸法实相。依着禅定再来体悟毕竟空，入诸法实相，这就是般若波罗蜜。 好，最后般若度乃摄于五度。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能够观三轮体空如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空相所以菩萨要得无上菩提，他也不能够执着食者相、受者相，还有事物的相灭诸非有非无等细论，是名无量无尽般若中的布施波罗蜜。再来菩萨的身口业都是随般若智慧行在动身发语都是有智慧的，得般若故能够让清净的持戒更加的牢固这是施罗波罗蜜。再来住般若心中众生忍法忍转身清净，这是忍波罗蜜。而行般若的菩萨身心清净得不动精进，他虽然是身精进心精进，但是菩萨观这样的动精进呢，如幻如梦，因为身再怎么精进，心再怎么精进，这个都是有为法不应该执着。得不动精进故不入涅槃他也积极的在三界度化众生，不急着自己入涅槃这是菩萨的精进波罗蜜。而菩萨行无碍般若故，虽常入禅定得般若力故，不起于禅而能够度众生这是禅波罗蜜，这是菩萨的禅波罗蜜。如是等菩萨力智慧故一心中一时就能够具足六波罗蜜那么在八十七卷大乘八十七卷还有一品叫做一心具万行品，在大乘章二十五册670页中南到675页的上南还有一品在说明一心具万行品那边也可以参照。好，以上是大乘卷81。好，接着我们看大乘卷82，请看讲义2355页。这一卷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69品。大方便品，我们看一下脚注第二，大智论述说这一品是在方便道的第三品那为什么在六度相摄品之后再来说大方便品呢？因为之前提到六度相摄菩萨于一度就能够具足其他诸波罗蜜。那为什么能够善巧修一度就能够具足其他的波罗蜜呢？今明现在要探讨它的原因。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菩萨有善巧方便力故所以能够修一度就能够圆满具足其他的波罗蜜所以在六度相摄品之后现在来谈大方便品主要就是提到菩萨成就方便力。好，那我们先看经文。须菩提就请问佛菩萨能够这样子有方便力成就，能够修一度就同时圆满具足其他的诸波罗蜜那一定具备有方便善巧 那这样的方便善巧力是从什么时候发心啊？修多久才能够具备有这样的方便力成就呢？啊，佛告须菩提啊，菩萨能成就方便力者，他是发心以来是经过无量亿阿僧祇劫啊，就是发心已经很长久了。那须菩提又问啊，那菩萨成就方便力者是供养多少佛啊？佛说啊，已经供养如恒河沙等诸佛。啊，须菩提又问啊，如是方便力者是种什么样的善根？佛说是从出发以来啊，于六波罗蜜无不具足。所以这菩萨呢，他发心已经很长久，又供养啊无量的诸佛，又具足六度等诸善根啊，才能够啊修一度有。能够圆满其他的五度啊。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成就如是方便力者啊，这是稀有难得啊。佛说如是如是。好，底下举譬喻啊，赞叹菩萨方便妙用，有般若能够摄导万行而到达无上菩提啊。底下都是举譬喻赞叹般若为万行之首。第一，日月周行照天下，这样的譬喻啊。譬如日月周行照耀四天下啊，有给予众生很多的利益。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啊，照五度多有所益。那日月就是在譬喻般若啊，那四天下就譬喻五度。因为五度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来相应的话，它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啊，没办法得到波罗蜜这样的名字。好，第二个譬喻啊，譬如转轮圣王啊，如果没有轮宝就不名为转轮圣王。既然称为转轮圣王，又没有轮，那怎么转啊？哦，就没有，不能称为转轮圣王嘛。必须轮宝成就啊，才得名为转轮圣王。五波罗蜜也是如此啊，就布施等无法，如果离般若波罗蜜，就不得波罗蜜的名字。要不离般若波罗蜜啊，才能够得名为布施波罗蜜乃至禅波罗蜜。好，第三个譬喻，譬如无丈夫的妇人啊，容易被人家侵扰，这大概是印度古代的习俗了哈。现在有些人他独立很强哈，虽然是女性啊，但是也是能够自立自主的哈。那这是随一般是世俗的譬喻啦。五度也是如此，如果远离般若波罗蜜啊，就容易被魔或者魔的眷属所破坏。譬如有夫的妇人难可欺凌啊，那五度如果能够得般若的守护，那魔或者魔的眷属就不能够破坏啊。第四个譬喻，军将具足铠仗玉。譬如军将啊，铠甲兵器都具足啊，邻国的强敌就不能够破坏。五度也是如此啊，不远离般若波罗蜜啊，魔或者魔的眷属、增上慢人乃至菩萨旃陀罗就不能够破坏。旃陀罗是恶人啊，那之前有提到菩萨旃陀罗 那边是提到说菩萨他远离群众了啊，自己修的远离行，那他就轻慢啊的住在城邑附近的菩萨，就轻慢他们啊，说你们没有修远离啊，我这样子远离群众啊，这才是真正修远离行。但是佛他所赞叹的远离呢，事实上是远离二圣心呐、啊，啊、哦，不是说远离群众的这种，嗯。但是菩萨他错解了啊、哦，反而轻慢其他的菩萨，那就是菩萨的瞻陀罗啊、哦。那如果军将虽然是自己很勇猛啊，但是没有盔甲来守护身啊、哦，又没有兵器能够抵御敌人，当然就容易受伤啊、哦，或者性命不保。好，第五个譬喻，小王啊、朝中沦亡喻啊、哦，譬如诸小国王啊、随时啊、朝事转轮圣王啊、五度也是如此啊。哦，来随顺波尔波罗蜜。第六个譬喻，众流入大海域，譬如众川万流都入以恒河，那最后随入大海。五度也是如此，因为波尔所守护的缘故，能够随到佛的一切智。那第七个譬喻，右手做事方便欲，譬如人之右手所做事就很方便啊。波尔波罗蜜也是如此，如人左手造事不便，五度也是如此。这是针对习惯用右手做事人来说了啊。那有些习惯用左手的哈，当然他是左手比较方便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器具啊，都是专门为右手一般的人设想啊，所以习惯用左手人用这些器具呢，他有时候也感到不方便啊。比如说剪刀啦，或者是开车啦，种种，哎，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啊。好，第八个譬喻，众流入海何以为喻啊？譬如众流，不管是大河小河，最后都入大海，何为一位？就是同一贤位啊。五度也是如此，为般若守护，随般若入佛的一切智，得波罗蜜明智啊。啊，第九，轮宝前导啊，都随王意的譬喻。譬如转轮圣王有四种兵啊，有车兵、马兵、步兵、象兵，那有轮宝在前引导啊，这转轮圣王想要让他停啊，轮宝就停，令四种兵满其所愿，而轮也不离其处。波尔波罗蜜也是如此，引导五度到佛的一切智啊，又安住于一切智中啊，不过其处。譬如转轮圣王四种兵啊，有轮宝在前导啊，波尔波罗蜜也是一样哈、啊、引导五度到佛的一切智中安住。那虽然有波尔在前面引导啊，他也不会分别说不施波罗蜜随从我，那其他的持戒啊、忍辱、精进、禅波罗蜜不随从我啊。那不施波罗蜜，他也不会分别啊，只有我紧跟随着波尔波罗蜜啊，其他的四度不跟随啊，啊，其他的四度也是如此，都不分别啊。何以故？诸波罗蜜，他性无所能作，自性空虚狂， 如阳焰一样，就自性，自性空，无所作。好，以下叹般若圣妙能摄导万行。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果一切法自性空，那菩萨云何行六波罗蜜而得无上菩提呢？佛说，须菩提，菩萨行六度时做四念，世间心都颠倒，我若不行方便力，不能够度脱众生生死，我当为众生故行六波罗蜜。所以行六度不是只为自己它是为众生而行。好，底下别名为众生行六度，首先谈布施，这六度都是为众生，先为众生来行布施。菩萨舍内外物时，他心里这样想：我无所舍。这句话很好，就是现在的这个身体性命你如果不舍，将来它无常还是会失去那何况是身外之物呢？身外之物它也是无常总有一天会舍我们而去那早晚都是会离我们而去。所以我现在来以内外物布施给众生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无所舍，因为这些外物必当败坏并不是永久属于自己的。那菩萨能够这样的思维，就能具足布施波罗蜜。再来，菩萨为众生故，终不破戒。菩萨持戒并不是说自己怕堕三恶道，他是为了众生，他不恼众生而持戒。何以故？菩萨作思念：我为众生故发无上菩提心。如果杀生，这是菩萨所不应为菩萨应该是利益众生的吗？那为什么还杀生呢？去恼怒众生呢？乃至我是为众生故发无上菩提心，如果我做邪见，那不但没有引导众生起正见来行正行得解脱，反而给他邪见错误的引导，那怎么成呢？那我是为众生而发无上菩提心而自己却贪着二圣地，这不是菩萨所应为所以菩萨能够这样子思维，不贪着二圣地，又能够为众生行十善引导众生教众生行十善赞叹十善之法，又随喜赞叹行十善之人这样才是具足施罗波罗蜜。在忍度，菩萨为众生故，不嗔心乃至不生一念。菩萨如是思维：我应利益众生，怎么可以起嗔心呢？能够这样的思维，能具足忍波罗蜜。在精进度，菩萨为众生故，乃至无上菩提，常不生懈怠心。菩萨自己要具足无量的智慧福德，要精进要度化无量的众生，更应该精进不要稍微度化讲说法啦，或者是怎么样就懈怠了。再来，禅定度，菩萨为众生故，乃至无上菩提，不生善乱心这是具足禅波罗蜜。在般若度，菩萨为众生故， 乃至得无上菩提，终不离智慧。身口意都要随智慧行了啊。那希望众生能够了解众生功法功，也是要教导众生智慧才行啊。除了智慧，唯有智慧才能够让众生得解脱啊，不可以以其他的法让众生得解脱啊。而菩萨能够如是行，能具足般若波罗蜜。那唯有智慧，不得以于法度众生，这个论还会再解说啊。好，底下有问答，须菩提啊，他就请问，那诸波罗蜜都没有差别相，既然都没有差别，应该都是平等了啊。那为什么特别说般若最殊胜微妙呢？须菩提白佛言，如果诸波罗蜜都没有差别相，云何般若是最第一、最上、最微妙呢？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诸波罗蜜虽然没有差别，可是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那这五世啊不得波罗蜜的名字啊。那因般若波罗蜜相应啊，五度这五世啊，布施等五世才得波罗蜜的名字。下面举一个譬喻，譬如种种舍身啊，到须弥山王边，皆同一色啊，同一金色。比如说啊，漂亮的孔雀也好啦，啊，或者是全身黑黑的这野猪也好啊，哈，一到须弥山边，哎，都是同样金色。那五度也是如此啊，因般若而到佛的一切智中，都是同样没有差别，啊，不再分别。这是布施啊，啊，这是持戒，乃至这是般若。何以故？诸波罗蜜无自性故，以是因缘故，诸波罗蜜无差别啊。就是说，诸波罗蜜它没有自性，从没有自性来说，它是没有差别。但是呢，其他的五度，有布施啊、持戒，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却不得波罗蜜名字。那你不能说啊，像那个野猪啦、孔雀啊，跟须弥山来讲都没有差别。那须弥山还是须弥山啊，从世俗来讲哈，须弥山跟孔雀啦或者野猪来说，虽然到那边同样是一色，但是呢，从缘起法上来说啊，还是须弥山殊胜的。同样的，这五度跟般若比起来啊，虽然无自性故无差别，但是比较起来还是般若最殊胜啊。好，那另外须菩提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请问啊，若随时意无分别，云何般若波罗蜜是最上微妙呢？随时意在论的解说啊，就是第一时意是圣道，圣道最真实无分别啊。如果从圣道第一时意来讲无分别的话，既然是没有分别，那为什么又特别强调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呢？佛说，如是如是啊，虽十义中无有分别，但是在世俗法上啊，还是可以假名说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啊。 为度众生生死。啊，众生其实是自性空啦，啊，是不生不死，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死，啊，不起不退。如果对众生来说，啊，不是说这上升到三善道啊，或者是退堕到三恶道啊，啊，要众生是毕竟空的话，那对诸法来说，就没有升起，没有灭无，众生无所有故，毕竟空，所以没有实在的生死起退。而众生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无所有，以是因缘故，般若相对于五度来说，般若是最上最微妙。譬如阎浮提众女人中，玉女宝是第一，啊，最上最微妙。啊，玉女宝这是最庄严的女宝啊，像转轮圣王他七宝之一，啊，其中就有玉女宝，啊，最庄严。啊，波尔波罗蜜也是如此啊，相对五度来说，波尔是第一，最上最妙。好，底下谈般若不住故，能摄导众善法到佛的一切智。须菩提白佛言：佛以何意故说般若最上最妙？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它能够摄取一切善法，到佛的一切智中，啊，住不住故，啊，就是以不住法而安住于萨婆若中。不住法就是不取着啊诸法，就是这一切善法，佛是啊一切智者嘛。所有的一切慈悲啦、福德啦、智慧都是具足的啊，佛是一切种智，具足一切种智。那这一切种智、一切善法，就是由般若波罗蜜来摄取啊，来含摄摄导一切善法到般若中住。但虽然说安住了，但是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一切智可以执着啊，可以住着，不是，它是以不住法为方便而安住啊。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那般若波罗蜜有法可取可舍否？哦，佛说：佛也，般若波罗蜜无法可取，无法可舍。啊，论有说了哈，般若波罗蜜是毕竟空，连圣法他也不去着啊，连凡夫法他也不弃舍，就是观毕竟空啊，观平等，不去着圣法，也不舍凡夫法。何以故？一切法是自性空故啊，不可取，不可舍故。啊，须菩提又问：般若于何等法不取不舍？啊，佛说：啊，般若于五蕴不取不舍，乃至无上菩提也不取不舍。啊，云何不取五蕴，乃至不取无上菩提呢？佛说：如果菩萨不念五蕴，乃至不念无上菩提，啊，这名为不取五蕴，乃至不取无上菩提。那须菩提又请问啊，如果不念色等五蕴，乃至不念无上菩提，那怎么可以增益善根呢？啊，就是我们要去除烦恼啊，要增长善根啊。那 善根增长来具足诸波罗蜜。那具足诸波罗蜜圆满以后才可以得到无上菩提了。那如果连五蕴还有无上菩提都不念的话，怎么增长善根呢？我们前面有说要修六度啊，要多供养诸佛啦，那多修六度来种善根啊。那如果连这五蕴啊六度都不念，你怎么增长善根呢？啊，如果善根不增长，又如何能够具足诸波罗蜜？如果不具足诸波罗蜜，那又怎么能够得无上菩提呢？啊，那佛回答须菩提，真正的善根哈，那是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要以智慧实相相应的，才是真正清净的善根。所以如果菩萨啊不念色等五蕴，乃至连无上菩提也不执着，这个时候善根才真正的增长。善根增益故，具足诸波罗蜜。诸波罗蜜具足故，才可以得无上菩提。因为无上菩提它是无相，它不会着相。同样的，我们修波罗蜜也好，或者是要修善根也好，反而是不念着，才可以增长善根，才可以具足诸波罗蜜，也才能够跟无相的无上菩提相应。而以故不念色等五蕴，乃至不念无上菩提时，那才可以得到无上菩提。须菩提又问，何因缘故色等无蕴不念时，乃至无上菩提不念时，便得无上菩提呢？我说，如果有所念，那就会贪着欲界、色界、无色界；如果不念，那就不贪着啊，不贪着就不会堕入三界的戏服啊。如是，菩萨行波尔波罗蜜，不应有所执着啊。须菩提又问：那菩萨如是行波尔波罗蜜，当住何处？佛说，菩萨如是行啊，不住色等五蕴，乃至不住一切种智。那何因缘故啊，不住五蕴乃至不住一切种智中呢？佛说，因为不执着，所以不住啊，不见有法可着可住。如是，菩萨以不执着不住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好，底下谈学般若有得有失。那有过失的情况有哪些呢？有的是执着众生空，执着法空。如果菩萨心里这样想，我这样子行般若，这样子修般若，我这样的修，这样的行，这是行般若波罗蜜。那我现在在行般若，我现在在修般若，这样子取向啊，执着我在修，我在行，反而是远离般若波罗蜜。如果远离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远离啊布施波罗蜜，乃至远离一切种智。因为布施需要有般若的引导啊，乃至要得到一切种智，需要有般若波罗蜜相应啊。那如果取向就远离般若，远离般若，那其他一切也都远离了啊。而以故般若无有着处，也没有着者啊，因为自性无故，自性空的缘故。好，那如果菩萨知道般若是 无自性，但是又执着般若无自性而取相的话，那也会退失啊。如果又执着般若无自性而取相执着的话，那就会退失般若波罗蜜。如果退失般若波罗蜜，那就是会退失无上菩提啊，不得佛受记。那菩萨又作誓念啊，我安住般若波罗蜜，能够生布施波罗蜜，乃至能够生大悲。如果菩萨执着这样的菩萨道取向执着的话，那同样会退失般若波罗蜜。如果退失般若波罗蜜，那就不能够生布施波罗蜜，乃至不能够生大悲。菩萨如果又这样想，那诸佛知道诸法无受相，无色受相就无取着相，而得无上菩提。那诸佛知道诸法无取着得无上菩提，这本身是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如果菩萨执着佛道而起佛见，就是又为众生这样的演说开示教导，就是取相说诸佛是无取着相而得无上菩提。如果菩萨对佛起的佛见那就退失般若。何以故？佛于诸法无所知无所得，亦无法可说，那何况当有所得如果有所得就不对了啦。我们看一下脚注43，显圣大师的翻译：若菩萨作如是念佛知诸法无色受相，至证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诸法实相。从缘起假名可以这么说了哈，但是如果执着有一个实相可证，有一个实相可说，那就不对了如果执着有一个实相可开示可证，那就是退失般若。何以故？如来于法无知无觉无说无事因为真正的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了，所以无知无觉言语道断也无说无事这样的诸法实性是不可知觉，也就是心行处灭。这样的诸法实相是不可施舍言语道断，云何得有知觉说是一切法者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知觉说是一切法者，那就不对了那就会退失般若。好，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